如果你要写一本关于你们家族历史的书，你大概率会默默删掉某些就是极其尴尬的部分，对吧？
绝对的，谁也不想把家丑外扬吗？
没错，你想想看，比如你的曾祖父曾经为了钱把自己的亲兄弟卖给人贩子。
哇，这听起来已经像是犯罪小说的情节了，
是吧？或者他不小心和自己的前儿媳妇发生了关系，遇到这种事儿，正常人都把这些家族丑闻死死地锁在地下室里，绝对不会写进家谱，
肯定带进坟墓里了，怎么可能写出来？
但是古希伯来人没有。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释。今天呢，我们要彻底翻开罗伯特·万诺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第28讲的讲义，把焦点对准创世纪的最后篇章。
这一段内容可以说充满了颠覆性，
是吧？我们要一起去破解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历史悖论，就是为什么那个几乎完美无瑕，甚至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整个家族的那个高光英雄约瑟，最终其实只拿到了历史的配角剧本，
而那个道德上千疮百孔、黑历史一筐的犹大，却拿到了通往未来的终极权杖。
对，这太叽歪了。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在重温主日学里那种被极度美化的好人有好报的儿童睡前故事。
没错，那个悖论其实正是整个古代历史文本中最引人入胜，也最考验读者批判性思维的地方。我们要直面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博弈、令人窒息的背叛，还有极度复杂的家庭丑闻。
我们要探究这些看似混乱不堪的元素究竟是如何在暗中咬合，最终推动了历史的巨大齿轮。
那么要理解这个巨大的反转，我觉得我们得先回到故事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雅各的晚年。
对，创世纪第49章。
没错，
在这位老父亲临终前，他把儿子们都叫到床前，开始给他们挨个祝福。老实说啊，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一个濒死老人的临终告别，
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对对，就像是过年时长辈对晚辈说祝你前程似锦之类的场面话。这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历史重要呢？
把这里的祝福等同于现代人的临终遗愿，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时代错位。万纽伊博士在讲义里特别强调，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语境下，特别是考虑到后来历史的宏大走向，这些话根本不是普通的情感抒发。
那是什么？
他们是受到神圣启发的预言性宣告。我们可以换个现代一点的概念，雅各当时不是在送祝福，他是在给这12个即将形成庞大部落的家族编写未来的底层源代码。
哇，底层源代码，你的意思是这些话具有某种强制性的效力？
你抓住了核心，在那个时代，族长的宣告带有极其严肃的法律和本体论效力。雅各是被启示看到了这些部落在几百年后将要扮演的历史角色，然后他把这些角色给固化了下来。
原来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他轮到第四个儿子，也就是犹大的时候，画风突然变得极其宏大。
没错，词汇完全变了。
文本里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景象。他还把犹大比作一只卧着的狮子，没人敢去惹他。
极高的赞誉。
但最让我震惊的，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是这句话，归，也就是权杖，必不离犹大。
这是整个预言的文眼。
等等，让我打断一下，我一直以来的印象是，以色列后来拥有国王，比如后来的那个扫罗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啊。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我以为那是他们盲目跟风，看着周围的国家都有国王，所以也吵着要一个，结果惹得先知号上帝非常不高兴。如果王权是个错误，这怎么在创世纪这里反而成了一个预定好的伟大计划了？
你提出的这个质疑非常关键，这也正是很多读者在阅读古代历史时容易产生的错觉。万诺伊博士在讲义里着重梳理了这一点。
他怎么说？
如果你把创世纪的这段预言和更大的历史途径拼凑起来，你会发现王权本身从一开始就在上帝的终极计划中，并且这是一个极其积极的设计，
早就计划好了。
是的，事实上如果你往后翻，在申命记第17章里，甚至提前几百年就制定了详细的国王律法，里面规定了未来的国王应该如何行事，这个预定的王权最终是指向大卫乃至更深远的弥赛亚的。
后来在撒母耳记上里大家吵着要国王的时候，那个先知撒母耳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愤怒？他甚至觉得那是对神圣秩序的背叛呢？
这就需要我们区分制度本身和人类的动机了。万诺伊博士指出，撒母耳时代的危机在于人们是，用他的话，出于错误的原因想要一个错误类型的国王。
错误的原因？
对，他们根本不想遵循《生命记》里那种代表神圣秩序、谦卑顺服的君王模式。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像其他世俗国家那样，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替他们打仗，满足他们世俗虚荣心的军事强人。
也就是说，他们把一个本该神圣的制度，降级成了那种世俗的雇佣兵系统。
解释得非常精准。这其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现实，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事物或制度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类那种短视、功利甚至充满恐惧的动机。
确实是这样，所以王权的种子在雅各临终前已经深深种在了犹大这个部落的基因里了。
没错。
那既然权杖属于犹大，这把权杖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就引出了讲义中提到的圣经翻译史上最著名的悬案之一。
哦，一是指创世纪49:10的后半句。
对，据说是古希伯来语中最让人头疼的短语之一。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困扰了翻译家几个世纪的学术密码。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破译结果。在经典的 KJV, 也就是钦定版圣经里，这句话被翻译成权杖必不离犹大，直到失罗来到。
失罗 ，Shiloh。
对，但在现代的 NIV 新国际版里，却变成了直到那赤平安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权杖真正的主人来到。
差距非常大。
就是啊，一个把它当成了一个神秘的名字失罗，另一个却把它翻译成了一个法律头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分歧？
要解开这个谜，我们要回到19世纪的语言学现场。当时的著名学者 Kyle 和 Dillich, 他们是支持一种看法的。
也就是支持失罗是一个名字。
对，他们深入挖掘了希伯来语的词根，发现失罗源于词根 Shalom,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安静、休息、平安。
听起来很有道理。
是的，所以他们顺理成章地推论，示罗不仅是一个让人安息的地理位置，更是一个能带来终极安息的人。因此，他们断定这是一个专属的弥赛亚头衔。
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啊，词根对得上，神学意也完美契合。如果这个逻辑这么严密，为什么现代的翻译家要推翻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难道这个语言学论证里藏着什么致命的缺陷吗？
确实有缺陷，你敏锐地捕捉到了文本批评学的核心危机。Kyle 和 Dillich 的解释确实很美，但他在学术上有一个致命伤，孤掌。
孤掌就是只出现过一次。
没错，在整部浩瀚的希伯来圣经里，示罗作为人的头衔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在文本研究中，这种只出现一次的词，学术上叫 hypaxlegomenon, 会让学者们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能理解，
你很难仅仅依靠一个孤立的词根就去确立一个如此重大的神学头衔。
所以学者们开始寻找其他的证据。那 NIV 的翻译，也就是权杖真正的主人，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这里就体现出跨文本印证的巨大魅力了。万诺伊博士更倾向于 NIV 的翻译，因为学者们在几百年后的另一卷书《以西结书》21:27中找到了破案的钥匙。
以西结书。
是的，在那段关于审判和王权倾覆的预言里，先知以西结宣告王冠将被摘下，直到那应得的人来的，我必赐给他。在希伯来语中，那应得的人或者属于他的发音是 Asher Lo。
Asher Lo, 等一下，发音听起来和 Shiloh, 也就是示洛，非常接近啊。
惊人的接近，现代学者们恍然大悟，以西结书里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古代先知对创世纪那句古老预言的平行扩展和权威解释。
哇哦，
以西结不是在发明新词，他是在引用和解释亚德当年的代码。
天哪，这整个过程太硬核了， 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试图解读一份几百年前的加密遗嘱。
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吧？所有的顶级律师都在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神秘继承人名字世罗争论不休，有人说他代表和平，有人说他根本不存在，
毫无头绪。
结果你偶然拉开了档案室的另一个抽屉，在另一份名叫以西结书的法律文件里找到了这份遗嘱的密码本。你突然发现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极其严谨的法律术语，直到那位合法继承人出现。
没错，非常震撼的发现。
想想看，我们今天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不也正是需要这种寻找交叉验证的能力吗？虽然两种翻译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宏大的结论，但这种跨越几百年文本，互相解释，互相解密的快感，真的是太棒了。
这正是深入阅读原始文献的乐趣所在。你不再是单纯的接受一个结论，而是看到了结论是如何在历史的迷雾中被一层层剥出来的。
是的，
不管你接受哪种翻译路径，它的核心信息是不可动摇的。犹大被授予了统治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有着一个明确的终极指向。
但是，就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断裂。
哦，怎么说？
如果犹大才是那个拿到终极权杖的合法继承人，那为什么当我们翻开创世纪最后的14章时，也就是从37章开始的所谓 Tolidas 即雅各的后代记述篇，篇幅几乎全被另一个人占据了？
你是指约瑟？
对啊，我是说这整整14章简直就是约瑟离险记啊，约大反而像个跑龙套的。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疑问。万挪伊博士承认，约瑟的故事毫无疑问是整部古代文学中最具戏曲性、最激动人心的叙事之一。
绝对是一部大片。
是的，从被亲兄弟卖为奴隶，到深陷冤狱，再到凭借简梦一跃成为埃及帝国的宰相，最后与当年背叛他的兄弟们在饥荒中重逢，并在权力的巅峰选择饶恕，
跌宕起伏。
纯粹从文学艺术和道德感召力的角度来看，这是史诗级的杰作。也难怪几千年来的读者都会把目光死死锁定在约瑟身上。
确实，约瑟身上有一种极度耀眼的光环，在传统主日学的滤镜下，他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但说实话，当我们这次抛开滤镜，仔细阅读文本的时候，我发现早期的约瑟，其实非常不讨喜，甚至让人有点抓狂。
看来你注意到了文本中那些经常被忽略的刺耳细节。
我们来看看他17岁时的表现。他在牧羊的时候专门跑去给父亲打兄弟们的小报告。
是的，告密者。
不仅如此，他还极度缺乏情商，或者说他是在一种近乎挑衅的状态下向那些本来就嫉妒他的哥哥们炫耀自己的梦。
那个麦捆和星辰的梦。
对，什么你们的麦捆都要向我的麦捆下拜啊，什么太阳月亮和11颗星都要向我下拜。说实话，如果你代入一下哥哥们的视角，如果我有一个17岁的弟弟，像个不可一世的常春藤名校实习生一样，整天跑来告诉我，以后我和爸妈都要给他下跪，
哈哈，
我可能也想把他扔进井里。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也精准地戳破了那层完美的滤镜。长久以来，神学界有一种强烈的缺陷，喜欢把约瑟看作是极其完美的。
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他们甚至试图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后来的基布一对应起来，这在神学上被称为预表，也就是 typology。
这个词儿我听说过，但预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学者们会那么热衷于使用它？
我们可以把预表想象成画家在创作一幅宏大壁画前的铅笔草图。约瑟经历了先被至亲背叛、向卑，随后被高举到权力的巅峰，并最终拯救了他的百姓。
这个宏观的轮廓看起来确实非常像后来基督那幅终极杰作的草图。
是的，但是万诺伊博士在这里引用了荷兰著名神学家 N.H. Riddebos 的极其谨慎的观点。
Riddebos 提醒了我们什么？
他警告我们过度寓意化的危险。把宏观轮廓当草图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试图把这幅铅笔草图上的每一个污点、每一次随意的涂抹都强行解释出某种神圣的对应的意义，那就是在扭曲历史了。
哦，不要过度解读。
没错，新约圣经其实从未明确地将约瑟指定为基督的预表。约瑟并不是一个无瑕疵的半神，他依然是一个有缺陷、会犯错、有着真实人性的普通人。
这让我想起了他在埃及监狱里的那个极其心酸的细节，也是完东义博士特别指出的。
和九正的故事。
对，约瑟在极度绝望中成功地给法老的九正解了梦，预言九正官复原职。约瑟当时唯一的要求或者说是哀求就是，你出狱后别忘了我，替我在法老面前美言几句。
结果呢，
九正一出狱就把约瑟忘得一干二净。
忘得一干二净，这也太让人寒心了。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亵渎隐喻，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九正的心理。这通常不是出于恶意的报复，仅仅是一种没有后果的记忆疏忽。
没有后果的疏忽。
对，他回到了繁华的宫廷，重新握住了权力的酒杯，生活继续。对于处于顺境中的人来说，遗忘是成本最低的自我保护。
确实。
但对于被遗忘在阴暗地牢里的约瑟来说，这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盲点，代价是整整两年的牢狱之灾。
这给今天的我们也上了无比沉重的一课。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里，我们轻易忽略的一次举手之劳或者一个口头承诺，对另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漫长的黑夜，甚至生死攸关。
完全正确。
好，现在让我们把逻辑线拉回来。既然约瑟虽然不完美，甚至遭受了诸多不公，但他好歹最终撑起了整个家族，在饥荒中拯救了所有人。那么，那个拿到了终极王权承诺，掌握着未来权杖的犹大，他在这段历史中到底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才配得上如此殊荣？
如果你期待一个英雄崛起的叙事，那你可能会感到极度的不适。
怎么说？
因为答案是，他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的糟糕。
真的假的？让我们来仔细扒一扒犹大的黑历史。首先是卖约瑟的那场令人泛指的家庭悲剧，文本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
是关于大哥流变的。
对，当时的大哥流变其实良心发现，试图暗中把约瑟救下来还给父亲，但是打破这个救援计划的正是这位未来权杖的拥有者犹大。
令人讽刺，是吧？
他看着路过的以实玛利商人，提出了那个极其冷血充满算计的建议。他说，我们杀了他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把他卖给这些人吧，毕竟他是我们的兄弟。
用保全性命的借口掩盖贩卖亲兄弟牟利的冷酷本质。但这还不是犹大最黑暗的时刻，
还有更糟的。
在创世纪第38章，文本突然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结构处理，他完全打断了约瑟在埃及内扣人心弦的生死叙事，突兀地插播了一段关于犹大的番外篇。
对，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你在看一部极度紧张的惊悚片，正演到主角命悬一线的时候，导演突然切入了一个长达10分钟的和主线完全无关的劣质家庭伦理剧。
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安排这样一个切出镜头？因为作者要强迫读者对比，当约瑟在埃及的泥潭里艰难地持守底线时，犹大正在迦南地迅速地道德堕落。这就引出了犹大和他前儿媳他玛的事件。
那一章真的可以说是让人三观尽毁。简单来说，犹大的两个儿子接连死去，留下了寡妇他玛。犹大出于私心和恐惧，没有尽到当时社会保护寡妇为长子留后的法律义务。
是的，他在逃避责任。
后来犹大在路边竟然误把自己蒙着脸的前儿媳当成了妓女，并且和他发生了关系。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
后面的反转更惊人。
几个月后，当有人跑来告诉犹大，你的儿媳妇怀孕了，犯了淫乱罪时，这位刚刚才犯下大错的伪善公公竟然道貌岸然，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极其残忍的死刑判决。
他说，把他拉出来烧死。
对，太虚伪了。
这个瞬间将犹大的虚伪推向了顶峰，直到他马在刑场上平静地拿出了当初犹大作为嫖资抵押物留给他的印戒、袋子和杖。
哇，那一定是个鸦雀无声的时刻。
那是极其震撼的一幕，犹大所有的虚伪、败坏、双重标准和道德沦丧在整个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在那一刻，这位未来的掌权者彻底崩溃了，他不得不当众承认，他比我更有义。
就在这么一段极度不堪、充满了背叛、乱伦和伪善的黑暗关系中，他玛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儿子名叫法勒斯。
而这里正是整个历史文献中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方。
为什么？
如果你顺着历史的脉络，翻开几百年后《路德记》第四章的家谱，或者直接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赫然发现一个无法抹去的名字。
等等，你是说？
是的，法勒斯。法勒斯生西施伦，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大卫王，直到最终的弥赛亚。
各位，请在这里停下来，深刻地感受一下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当约瑟在埃及的宫廷里风光无限，身披细麻布衣服，坐着法老的副车巡游全国的时候，那条真正承载着人类终极救赎的天命之线，却在犹大极其混乱、充满罪恶和污秽的泥潭中，以一种极其隐秘甚至让人感到羞耻的方式推进着。这完全打碎了我们对英雄和神圣历史的刻板印象。
这正是万诺伊博士在这一讲最后试图向我们传递的核心洞见。
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预言的权杖、复杂的翻译、约瑟的跌宕与犹大的堕落全部编织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极其震撼的真理。
上帝在推进他宏大的历史计划时，并不是使用那些看似完美无瑕、光芒万丈的人。
历史的齿轮恰恰是在人类的罪恶、自私、瑕疵和极度混乱中咬合向前的。
确实如此。
上帝的旨意并没有因为犹大的败坏而脱轨，反而是在这种极度的破碎和人类的劣根性中结出了最终的果实。这对于身处复杂甚至有时显得肮脏的现实世界中的你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宽慰。
因为这意味着历史的终极走向并不脆弱地依赖于人类的完美无缺。
完全正确。
这真的是一种极其深邃的现实主义。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度解析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给你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延展性的悬念，也是我在阅读这些资料时脑海中一直盘旋挥之不去的问题。
值得好好思考。
听完今天的解析，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件事。古代中东的其他民族，比如埃及人、巴比伦人，在记录他们祖先的历史时，总是极尽美化之能事。
他们会把自己的开国君王写成半神半人的完美偶像，掩盖一切污点。
没错，但是这本古老的希伯来文本却毫不留情地扒开了犹大，也就是他们最伟大君王大卫的直系祖先，最丑陋、最令人不齿的伤疤，把它赤裸裸地展示给世世代代所有的读者看，
一点都没有粉饰。
这种近乎坎坷的自毁式的城市到底想向当时的读者传递什么信息？当一个民族的根基竟然建立在我们的祖先曾经是个糟糕透顶的混蛋这种叙事上时，他又会如何塑造这个民族抵抗挫折的精神嫩核？
这个是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问题。
下一次当你阅读任何一段历史，评估一个伟大人物，或者审视你自己生命中的那些不堪时，不妨带上这个问题。那个被泥水沾满的残破的权杖，也许不擦得锃亮的王冠，更能说明真理的本质。
确实如此。
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潜入这份厚重的历史档案，希望这种跨越千年的深度思考能为你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